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让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落在好土里。天父啊，我们等候存敬畏的心，存顺服的心，存依赖你的心。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圣灵把它栽种在我们心里。我们向你来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信息系列。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啊，如果你看你的周报啊，是走进人群啊，阻碍接待啊，阻碍接待呢啊，有些人说文法有些问题哈，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多读几次就明白什么意思，就是用主的爱来接待嘛哈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今天啊，我们开始的这个信息系列啊，主要是以我们这个两个年度的目标的第一部分，走进人群这个标题作为这个主题。那么我们刚好上一次马太福音就是读到查考到9章35节34、35节。那么我们现在进去回到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开始，刚好也就是走进人群的信息，也是我们今年这两年教会主题走进人群。所以我们求神真的是用他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来差遣我们走进人群。就是顾名思义，我们要出去。走进人群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再是等人来等人来等人来，走进人群就是我们要出去到奥克兰的人群当中去，去接触他们，去找机会建立关系，去找机会带领人认识耶稣，出去到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当中。所以圣经里面有两种的传福音的方法，一种就是我听到福音了，我就传给我的朋友，传给我认识的家人。那么有另一种耶稣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方法，就是到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当中去。所以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走进这样的人群。那么我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走进人群，我们可能会有心里面很多暗暗的回应，是你没有讲出来的但是是心里面暗暗的回应。走进人群，可能你会讲说我才没有空了或者你会说走进人群你知道有多危险吗你知道有多困难吗？或者你的回应是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到底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或者我们的回应是这是有效的吗？有多少个人会来？或者我们的回应是这要多少钱多少钱？或者我们的回应是我们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不会做，怎么做？不敢。或者我们的回应是走进人群，这个是宣教士做的这是牧师做的，宣教士做的责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祷告，我奉献差传经费就好了。让牧师去，让宣教士去。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期盼这一个的信息系列能够来装备我们，能够来教导我们，能够来改变我们，能够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晓得怎么样走进人群。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下这一个系列会涵盖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个要打开一下 OK， 那这个系列呢，从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开始啊，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最后三十五节开始，然后一直涵盖整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啊，就基本上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包括一点点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最后。那里面的内容呢，我们会分成七讲，会涵盖的主题啊，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看见怜悯祈求啊，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啊，他起了怜悯的心，他要叫我们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好，所以这是第一讲。然后呢，打发工人去做什么呢？好，所以我们是一步的来认识什么叫做走进人群哈。所以被差遣去做什么呢？然后呢，被差遣出去所要面对的逼迫，耶稣都讲了，会面对什么样的逼迫？然后呢，怎么样面对逼迫呢？然后呢，在人前认耶稣，耶稣要谈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处理我们的这一个挣扎，还有优先次序的问题，家人还是上帝，上帝还是家人啊？还有最后要讲到那一些如果接待了我们的人，耶稣讲他们会怎么样？好，所以这整个的信息系列啊，那么要告诉我们走进人群的信息。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第一讲啊，第九章三十五节到第十章第四节啊，看见怜悯祈求啊。刚才景怡弟兄已经带领我们啊读过了经文。好，我们就来看这个九章三十五节到十章第四节的第一个重点，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第一个重点，第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当顺服主的权柄，或者是降服主的权柄，然后跟随主的脚踪，跟随主的带领。三十五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Okay，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呢，有医治各样的疾病。首先，这第一节，啊，为什么会跟顺服主的权柄有关呢？怎么样跟顺服主的权柄有关呢？单单看这一节，你无法看出这个重点的，啊，所以我必须要带领你去从更广的上下文来看，你才知道为什么这一节的重点是这个。首先，好，我们来看一个的图啊。看这个图的时候，你可以单单看上面，或者你可以加上看这个图，再加上翻翻你的圣经啊，都可以。那么，首先呢，就是，哎呀，我们这个东西迟早要解决哈，灯泡要换。OK。那么基本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了哈，九章三十五节，我们今天经文的开始 ，OK， 但是其实是上文的整个段落的结尾，所以算是一个转结 ，OK。九章四三十五节说，耶稣走遍各乡各城，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我们知不知道这一节也出现在第四章二十三节？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字 ，OK， 只是这个是在加利利啊，这个在各城各乡啊。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这两节都提到两件事情，所以我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开来了。这两节都在讲耶稣他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耶稣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我用黄色来涂上颜色。 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九章三十五节也想说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我用青色或者绿色来画起来。所以四章二十三节、九章三十五节都讲同样的这两件事情，好像前后呼应一样。而在这两节当中夹着的内容就是这两件事情。所以五章到第七章马太福音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耶稣教导关于天国的福音，关于到天国的教训。然后第八到第九章就是在讲耶稣他行神迹，各样的神迹，然后呢医治，主要是在医治，但是也看到耶稣赶鬼，耶稣平静风浪，甚至耶稣叫死人复活，耶稣行这些的神迹。所以这两节好像前后呼应一样，跟你讲说中间在讲什么。两大部分就是耶稣教导教训人，还有耶稣他行神迹医治的各样的神迹。那么这两个段落五章七节跟八章九节，他们都在强调什么东西呢？他们都在强调什么呢？他们都在强调的事情就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耶稣是这个有至高权柄的弥赛亚。好，这两个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是谁，他是至高权柄的弥赛亚君王。所以在五章到第七章里面登山宝训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们听了耶稣的教训之后怎么样回应呢？他们稀奇耶稣的权柄。所以整个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马太记载什么呢？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他们稀奇耶稣的权柄。但是马太的记载里面，耶稣是不是只是满足于他的听众稀奇他教训的权柄呢？不是的，耶稣很严厉的警告说比如讲说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七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所以那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但是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都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所以耶稣只是满意听众惊讶他的教导的权柄吗？不是的，耶稣真正要求的是降服他的权柄，降服他教训的权柄。同样的，在第八章到第几章里面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人们看见耶稣行的神迹之后，他们怎么样呢？稀奇耶稣的权柄。哇，八章二十七节说什么呢？这是怎样的人呢？连风和海都听他。还有呢，九章第八节，众人看见就都惊奇，归荣耀给上帝，因为他竟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他们惊奇耶稣的权柄。九章三十三节，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好像之前的登山宝训最后也他们讲，从来没有人像这样子教导的，充满权柄的。八章到九章里面也是一样，他们稀奇耶稣的权柄。但是这段经文八章到九章是不是讲说我们耶稣只是满意人们稀奇他的权柄呢？也是不是的。 耶稣乃是要人怎么样？完全的舍己，完全的马上，而且是不是不甘愿的，是喜乐的来跟从他。所以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有人要跟从他，耶稣讲说什么呢？有个人讲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一个人又来跟着耶稣讲说，主啊，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然后九章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耶稣就对马太说，你来跟从我吧。然后呢，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八章到九章里面，耶稣不只是要人吸取他的权柄，耶稣一样的要人降服他的权柄，完全的马上的没有保留的喜乐的来跟从他。所以九章三十五节在这个整个的上文里面告诉我们，这节经文乃是在讲耶稣到底是谁。他至高无上的权柄，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君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用九章三十五节开始的。所以我们不只是在谈，我们从九章三十五节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谈我们要效法耶稣美好的榜样而已。不是，他根本不只是在谈效法耶稣的榜样，绝对不只是这样。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看这一节，当然我们很容易有这种想法，一点不奇怪。但是九章三十五节在上下文里面乃是要我们想起耶稣他到底是谁。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子教导的，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子医病赶鬼的。他是至高权柄的弥赛亚，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对九章三十五节的信息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应当是，我们要顺服主的权柄，跟从他的脚踪，不只是要效法他而已，不是的，顺服他的权柄，跟从他的脚踪。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耶稣说，来跟从我。这个是九章三十五节的重点。使徒保罗是主耶稣差遣到外邦人当中，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以外的民族当中，保罗是耶稣差遣他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的人。那为此呢，保罗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还有危险。你看使徒行传，你看保罗的监狱书信，你就可以看见保罗为了要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他经历多么大的危险，多么大的艰难。他去的地方是他没有去过的，没有福音到过的地方他就去了。但是你发现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使他停下来不去传福音。那后来保罗因为他传福音就被抓起来，那么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就记载到他被抓到亚基帕王面前受审。因着保罗要传福音，保罗被抓起来，抓到亚基帕王面前受审判。保罗为自己申诉，为自己分诉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跟亚基帕王讲说，主耶稣怎么样的曾经一次向他显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然后差遣他到外邦人当中，要带领人从黑暗 进入光明。耶稣向他显现，给他一个命令，差遣他出去。保罗怎么向亚基帕王讲呢？保罗说，我因此没有违背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为什么保罗做他所做的呢？一个原因，因为这是主对他的差遣，就是那么简单，他不能违背。所以当他站在地上的君王面前，亚基帕是地上的君王面前，他还是听从耶稣的话，他还是听从至高弥赛亚的话，他不能违背耶稣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对你的话，耶稣对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主呢？耶稣对你的话，对你的呼召，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分量呢？好，九章三十五节不单只是在讲我们要效法耶稣，也不是要我们想起耶稣到底是谁，他的至高权柄，他要我们完全的来顺从他的权柄，跟随他的脚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从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这两节告诉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看见主所看见的，怜悯主所怜悯的，期待主所期待的。所以三十六、三十七节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他看见什么？经文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耶稣到底看到什么呢？看到许多人困苦流离。什么叫做困苦流离？困苦流离呢？我们问一下，思想一下，耶稣是不是他看到了一大堆的穷人，看到一大堆残废的人，看到一大堆无家可归的灾民，是不是在指耶稣看到 这样的人一大堆？当然耶稣去了各乡各城，他所遇到的人当中有一部分真的是这些非常穷苦困顿的人，是的，耶稣遇到这些人。但是耶稣经过这么多地方，他也遇过大财主，他也遇过许多平常老百姓。那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困苦流离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栽到什么天灾人祸。耶稣讲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好，所以不要想以为耶稣看到的是那些和流浪汉的什么，不是的，就是寻常老百姓一大堆，各种阶层的人。耶稣讲说这些许多的人，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牧人是指什么呢？牧人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自己说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然后耶稣接下去十一节说什么呢？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讲的这个牧人就是他自己。耶稣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没有牧人，所以耶稣这里在讲的是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赎，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是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赎要赐给相信他的人得救的生命，赐给相信他的人不单得救的生命，给他们与神和好的、与神同行的丰盛的生命。但是当耶稣看见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听见这个天国的福音，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相信他，还没有相信耶稣与神和好，因此耶稣看到的是什么呢？ 许许多多的人困苦流离，因为他们没有牧人引导他们，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是因为这样子怜悯他们。我们最近一直都在看到尼泊尔地震的消息，那么从四月第一个这个8000多人死亡，到最近五月的余震又200多人死亡，那么许许多多的人困苦流离，在痛苦当中，在害怕当中，在绝望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的情况，我们很多人会怜悯他们。我们看到我们这里，我们有那么多东西，我们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们很怜悯他们。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为尼泊尔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流眼泪，我们会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迫切地祈求神让许多尼泊尔人不单得到安慰，得到帮助，他们也可以听见福音。但是我们看看奥克兰，我们又看到什么呢？有人说奥克兰是人间天堂，那么当然奥克兰也有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常常讨论的奥克兰的问题是什么呢？房价又起了，油价又起了，市议会在搞什么，交通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了，但是这些问题跟尼泊尔的问题比起来，都是小问题。所以有人讲说奥克兰人间天堂，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为奥克兰来交心， 来忧虑。我们真需要也一样的用同等的那一种的怜悯的心来怜悯奥克兰。我们也要看见主怎么看奥克兰，因为许许多多的人，百万的人没有基督做他们的牧人，百万的人虽然好像很舒服不缺什么，但是正在走向灭亡的道路。主耶稣自己是天父所差遣来的救主，当然他是天上差遣来的救主，他当然他看这个世界他是充满怜悯的，怜悯世上的人。但是我们不是以救主的身份，以上帝的身份来看周围的许许多多的人的，不是的。我们是以什么身份呢？我们是以已经蒙了耶稣基督的怜悯的人的身份，去看见和怜悯世上的许多人。这个就好像唐崇荣牧师他讲的见证，他说他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这个印尼的苏拉巴亚的路上走的时候，他忽然间很强烈的感受到上帝感动他，他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也很强烈的知道耶稣是为他死的，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他的罪受刑罚，他深深的感受到耶稣是爱他的救主，他信靠耶稣基督，他得着永生，他能够与神有和好的生命，他何等感恩。但是在那一刻，他说他抬起头来，他看见许许多多擦身而过的人，路上行走的人，在世上忙忙碌碌的人，他忽然间感到这些人是多么的可怜。他心里问，这些人死后要往哪里去呢？有谁传福音给他们呢？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些问题。在17岁的时候，唐牧师在那一刻就被主的怜悯所感动，所充满，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一生要传福音。我们不是用救主的身份 来怜悯世人，不是，我们是我们自己蒙怜悯了，而我们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得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 还要走在灭亡的道路当中，我们是否也用主的怜悯来怜悯他们呢？所以第一，我们要看见主所看见的，怜悯主所怜悯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期待主所期待的，因为主看到的不单只是一许许多多的一群的这个没有牧人的羊，他同时也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要看到要收成的庄稼。那这一个的看见是一个带着很大的盼望的一种看见，很大的期待的一种的看见。耶稣所看见的是许许多多的没有牧人的羊，当中有许多人是将会被收进来的庄稼，许许多多的这些迷失的没有牧人的羊当中，有许多人是要被收进来的庄稼。我们也因此应当像主一样这样子来看，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种的心情来看见。我们不当是看到哇，真的是很可怜，但是也当然是要这样子，但是另一方面也充满着期盼的看见这是主的庄稼，有很多人是要收进来的。当你在学校里面，当你在工作里面，当你在你的周围的人当中，甚至是你的敌人，甚至是伤害你很深的人，甚至是那一些这个社会看成是那些无可救药的人，但是你是否看见他们是可能得救的人？我们是否这种的看见他们是可能得救的人，他们是可能的在神家里的弟兄姐妹，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这些人他们需要有人耐心的来帮助他们，他们需要有人来爱他们，需要有人来怜悯他们，引导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不放弃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应当带着这种期盼的心，哪怕是我们的敌人，伤害我们的人，甚至被设计推弃的人，我们带着期盼的心，每一个去看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可能是主要收回来的庄稼。所以第二大点，求神帮助我们去看见许多人的时候，我们有怜悯的心，怜悯主所怜悯的，我们也有期盼的心，期盼主所期盼的。第三点，祈求主的差遣，成为主的工人，这是从第九章三十七到第十章第四节，祈求主的差遣，成为主的工人。所以这里三十七节，耶稣继续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耶稣说什么呢？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当我们看见这许许多多的人，这许多的庄稼，我们除了要有怜悯的心，除了要有期盼的心，我们也要看见什么呢？做工的人太少了。不单是看到很多羊，不单看到很多庄稼，也要看到做工的人少，因为这是主所看见的。主看到这些的时候，主看到的是做工的人太少了，去传福音，去帮助，去带领这些人归向耶稣的人太少太少了。这个世界的情况，奥克兰的情况，在很多的行业当中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工作机会太少，但是工人太多，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很多的行业里面是工作机会太少，工人太多，所以怎么样呢？ redundancy 就是你要裁员或者是大家工人竞争很强，哎呀，这个是找一份工作不容易。但是呢，在教会的福音的工作上却完全相反的。从过去耶稣的时代 到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情况从来没有改变，就是庄稼太多，福音工作太多，但是工人太少，太少，太少。所以耶稣对门徒的吩咐是什么呢？祷告。也是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大发工人，因为庄要做的工多，但是工人太少。当然，祷告不是唯一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耶稣不是讲你们祷告就好了，其他事情不用做了，我来做。不是的，我们要做的事情除了祷告还有很多很多啊。但是当我们看见许多的人，看见许多的庄稼，看见这么少的工人的时候，祷告是耶稣讲说门徒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耶稣说要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祷告表达什么呢？祷告就是表达，上帝啊，这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跟上帝讲说，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我们，这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能够成就的事情。祷告也表达我们，或者说开始表达我们真正的怜悯和爱。然后当你真正跪下来为这世上的庄稼求工人的时候，你真正开始表达出你对这些世上的人你的爱跟怜悯。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做很多的福音工作服事，但是我们可以是完全没有爱心，没有怜悯的在里面的。但是当你真正跪下来为着是许多的人你祈求上帝，你就开始在建立也在表达你的怜悯的心。什么样的祷告呢？举一些例子。主啊，我为奥克兰祷告。有没有为奥克兰祷告过呢？主啊，我为奥克兰祷告，向你祈求。主啊，许许多多的人没有牧人，走向永恒的灭亡，主啊，求你怜悯他们，恳求你的福音，你的救恩能够临到他们，主啊，恳求你。或者你说，主啊，因此求你兴起工人，让更多的你的儿女能够看见这些世上灵魂的需要，求你圣灵感动我们，兴起我们走进人群。或者你说，主啊，求你给我们去做这些福音工作的智慧，给我们打开福音的门，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有智慧，晓得怎么样去做。主啊，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智慧。或者你说，主啊，求你打发我们，破碎我们的自私的心，求你刚强我们，除去我们胆怯的心，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不够资源，坚固我们的信心，凭着信心和顺服的心出去。或者你说，主啊，若我们还是违背你，求你管教我们，求你催逼我们出去，出去做你的庄稼的工人。这些就是求主打发工人的祷告。上帝兴起还有打发他的庄稼的工人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比较正常的方法，就是他借着圣灵更新你的生命，眺望你的火热的心智，把你兴起来，装备你出去传福音。哇，你是带着火热的心出去。但是另一种方法是什么呢？是比较不理想的，就是上帝打我们的屁股，赶我们出去传福音。打发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把你丢出去，就是丢出去。好像什么呢？好像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章耶稣讲说，你们要出去，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是第八章 这个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安逸，没有出去，上帝怎么样呢？用逼迫把他们分散出去，他们就到犹大，就到耶路撒冷各地去传福音了。上帝打出去的，丢出去的，也好像什么呢？旧约里面的约拿先知，上帝差遣他去尼尼微，他不要逃，反方向往西走到他失去，上帝用风暴用大雨把他带回去尼尼微。尼尼微的人都不会想到上帝是这样子把约拿打发来的。所以我们要祈求主，因为是主的庄稼，我们要祈求主用他的方式预备他的工人，兴起他的工人，打发他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只有主能做这事情。然后在第十章一到四节，好，十章一到四节，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怎样兴起预备他的工人。说什么呢？耶稣就叫十二个门徒来，好，耶稣就给他们权柄，能够做什么呢？能够赶鬼，能够医各样的疾病。那这个虽然不是今天的重点，但是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有赶鬼的权柄，我们都可以奉耶稣的名赶走邪灵。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圣经没有说给我们能够医各样，原文这里是所有的意思，圣经没有说给今天的基督徒能够医所有疾病的权柄，权柄。所以总之呢，这个是当时耶稣给这个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给他们的特别的权柄。当耶稣他自己然后走遍各乡各城，然后用他至高的权柄赶鬼跟医治的时候，那么他就把这样的权柄也给当时他的第一批出去传福音的门徒，好叫人能够认出这些门徒是代表他的，因为他们是第一批。所以当耶稣这个给他们这个权柄，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也有这个权柄赶鬼和医所有的疾病的时候，人们就认出这些人是代表耶稣的，是耶稣所差遣的。好，但是这个是解释一下，今天的基督徒，那么是我们有赶鬼的权柄，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好像你没有给所有基督徒他们都有权柄医所有的疾病，不是这样子。但是这十二个人，好，耶稣所差遣的第一批的门徒，他们是谁呢？好，我们看一看这些人，这是非常有趣的组合，十二个人里面有怎么样的人呢？里面有加利利的渔夫，有疑惑很多的多马，有出卖犹太人帮罗马政府收税的税吏马太，还有恐怖分子西门，分锐党西门。你知道什么是分锐党吗？分锐党就是当时的反罗马政府的激进组织，就是恐怖分子来的，里面有个恐怖分子。那么还有一个人是出卖耶稣的犹大。那除了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题外话，耶稣拣选他有特别的目的的，我们以后再讲。那么其他这十一位耶稣所拣选的人，都是后来翻转整个世界的人，他们把福音带到许多的地方去，但是你按着他们自己的条件，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人都有。但是他们是怎么样呢？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顺服主的呼召的人，他们是顺服主的权柄的人，他们是蒙主的拯救被主来更新的人。当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就跟从的人，所以他们就能够做主的工人。 他们就能够为主成就大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兴起你做主的工人。阿们。没有声音的。阿们。阿们。不要认为自己不能，不要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不要认为自己不够爱心，不要认为自己不够怜悯的心。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这个是主的大工，是主兴起工人，是主兴起工人。所以你要祷告，求上帝兴起工人，求上帝把你兴起来，打发你，差遣你，预备你，更新你，赐给你权柄，赐给你能力，赐给你恩赐。主能够帮助你的，主能够帮助你去完成他所托付给你的事情。这个就好像保罗自己所见证的，保罗自己所学习到的什么呢？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做主的工人，世上没有任何的工作能够比做主的工人还要更加的神圣，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喜乐。教会这两年的重点事工是走进人群，不是说我们之前没有做，也不是说我们以后不要再做了，不是，而是这两年我们加重火力来做 这个事情，因为知道我们这方面做得特别不好，所以我们这两年加重火力，好好的求神帮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就是走进人群。那么一些团契会计划一些走进人群、接触人群的福音工作，不像过去的就是接触你的朋友、接触你的这个认识的人，不是的，我们计划一些工作是去找你没有遇过的人，陌生的人。那这些工作本身不会太难的，虽然是有难度，可能你没有做过，但是不会太难。但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没有工人。最大的困难是需要工人。你是否愿意做主工人？我们是否愿意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要看自己不够什么，是主兴起工人。所以恳求主借着他的灵感动你，更新你，差遣你。今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同时又是约翰威斯理更新主日，不是施洗约翰，是约翰威斯理更新主日，刚好是同一天，通常不是同一天的。约翰威斯理更新主日是5月24号，那么这个圣灵降临主日是要看这个复活节的什么时候，复活节每次换来换去的嘛，之后的50天才是，所以今年刚好正日撞在一起，刚好是同一天。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能够出去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的充满，使使徒们变成从软弱变成有能力，能够走进人群传扬福音。所以你求上帝差遣你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祷告求上帝用他的圣灵来更新你，求上帝用他的圣灵来差遣你，赐给你的 能力，克服你自己的软弱，能够被兴起来。那特别今天我们也要纪念教会历史当中圣灵所兴起的一个很伟大的工人，他也是我们的榜样，就是约翰威斯理。他的历史我已经放在周报里面了，那个Elder Gate 的这个经历，那么你们现在不用看了，等一下再看的，等一下再默想再看，那么是什么改变他呢？圣灵在他的心中动工，使他在那一天不单只是信靠 真正信靠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从此以后有得救的确据。但那一天他更被圣灵兴起来，成为一个喜乐的、有能力的、出去向人宣教的人。这个是不改变的，主是借着圣灵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今日兴起大大小小的工人的这位主。耶稣是借着他的圣灵兴起大大小小的工人的主，去收他的庄稼。你是否也愿意经历圣灵的充满跟差遣呢？所以今天的回应诗歌特别选这一首，求主助我传道。那么副歌里面就讲到宝惠师以来，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宝惠师以来，圣灵宝惠师以来，我们求这位已经来的，不是我们在求圣灵来，不是，他已经来了在所有信徒当中。但是同样的不改变的事情是，是借着这位圣灵的充满我们，更新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能够走进人群。我们等一下来唱这首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开始这个马太福音的信息系列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讲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借着圣经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开始动奇妙的善功。天父啊，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得到宝贝的恩典，但是天父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许许多多可怜的世人，有谁传福音给他们，他们要往哪里去。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就在我们当中兴起你的工人，是降服耶稣至高权柄，跟随耶稣的脚踪，顺服主的呼召，成为主工人的人。我们向你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